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单位同事做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6日。因为武汉疫情，我所在的单位年后一直推迟上班时间。刚开始时我心里还挺高兴的，因平时上班忙，三件事总是赶不上时间做好，现在不上班可有时间了。但是高兴劲儿还没有下去呢，就发现小区大门管控越来越严，出不去进不来，不能和同修集体学法交流切磋了。我参加学法小组学法还不到两年，突然见不到同修，一时间感到很孤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后来通过明慧网看到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在疫情期间照样能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我整理了一些真相期刊，每份期刊里再加上从明慧网下载的度过劫难的良方、九字真言小故事、救世的灵丹妙药、刘伯温碑记和三退小卡片等资料，准备每天出去发。但是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人都被圈在家里了，哪个小区都进不去，路上也基本没人。站在路边可以从马路的这头直接看到那头，没车没人。也有去菜市场和大超市外边发过几次，效果也不好。现在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自觉保持适当距离，而且自己也感觉警车多，戴红袖圈的多，有怕心。回家后想想，平时没有抓紧时间多发资料，现在有时间了却无处去发了。后来单位通知让轮流值班，轮到我值班那天，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我把明慧网上同修写的所有文章反复看了多遍，记到心里，并挑出一份便于讲真相的打印出来。我给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联系，让他到单位来，但是他说他居住的小区有确诊病例，整个小区戒严了，出不来。我有点沮丧，想到平时有好多机会自己都没有去讲，就是怕心重。我一边自责着，一边整理一些工作。没多久有人敲门，进来一个老同事，他现在不在我们单位，但也在我们一个楼上上班。他说他在开会，过来看看。我们说了两句话他就走了。当时我没有意识，他走后我突然想起来，我为什么不给他讲讲三退呢？这不是师父给我送过来的人吗？想到这里，我快速地整理了一下思路，结合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想好要说的话，然后我静下来开始发正念。十分钟后，我跟他联系，让他再来我这里一下。他来后，我先给他讲刘伯温碑记，他很震惊。然后我们就讨论当前的疫情，讨论中国政府对疫情处理方式，以及中国国内媒体报道数字的偏颇。他比较相信中国国内媒体，我就尽量避开不必要的争论，确立我们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无论科学怎样发达，在危难面前，人类终究是无助和脆弱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信仰神佛，并且在遇到劫难时会不自觉地请求神佛保护。我逐步引导他相信有不同空间的存在，破除他的无神论，树立他三尺头上有神灵，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的有神观念。在与他交流过程中，我不停地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最后让他三退时，虽然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欣然答应了。因为我们单位属于机关组织，当时我们有直接讲打发真相，等下一次我找机会单独讲真相，或者邮寄真相资料。给这位同事讲退之后，我有了信心， 以前感觉很难，无法在同事面前开口讲的心理没有了。这次瘟疫让常人感到无比恐惧不安，平时那种求名求利的心平淡多了，也不是那么浮躁了。以前人们觉得生活无比安逸，现在觉得生命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这正好给我们讲真相提供了机会，而且办公室里也没有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人人都怕那呼吸间就传上的病毒，你让他们保个平安，他们真是个个愿意。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啊。后来连续几天我都到单位，跟平时熟悉的关系好的人讲，都能讲退。昨天从单位回来时，想着今天值班的是总跟我过不去的那个人。以前我们关系紧张的时候好久不说话，而且他总在背后说我不好，别人听信于他，好多人不跟我说话，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感到精神抑郁，觉得在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了，不想再上班了。后来在同修帮助下，通过学法逐渐走出心理障碍，主动改变自己，改进在工作中的语气善心，慢慢的和别的同事也能友好相处了。但是对今天值班的那个他一直没有太多突破，关系还是冷冷的。直到年前有一次，他突然要和别人吵架，正好我看到，我就劝他，一直劝了大概两个小时，最后他想开了，放弃了争吵。从那以后我们关系好多了，但以前冷淡积怨时间久了，我对他依然有戒心。所以今天他值班，我就在心里想，去跟他讲不讲，想想是个机会，讲讲吧，反正我们也和解了，也许这就是我该做的。我和他不知什么缘分，做了将近20年的同事，却基本上一直处于冷淡和互相看不惯之中。如果不是后来我修了大法，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跟他说话了。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对他发了正念，解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明真相并散退。可今天早上起来时，我有点犹豫了，联想他这么多年来的为人处事，他的妒忌心和争名夺利的心很强，谁惹着他就不得了，他能听我的吗？他会不会跟别人乱讲我什么？我心里很乱，不想去了。这时又听见外面风刮得很大，窗户和门都吹得咣当响，看天气预报有大风。因为疫情，外面公交车都很少，这一段我一直骑电动车，单位挺远的，不去了吧，挺冷的，况且他是那样的一个人。我心里打着退堂鼓，不断给自己找理由，这几天光出去耽误我学法了，我不出去了，万一他要是不听又出去乱说，我怎么办？这样反复想着，可又觉得不去心里也不安宁。我很纠结，觉得很为难，来到师父法像前，看着师父，又想哭又觉得有愧。最后我心里跟师父说，我还是去吧。去单位的路上，我能感到自己的不开心，似乎去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还带着很多委屈。我知道我心里有放不下的东西，那就是怨。我戴上耳机，随身携带的播放器里有得度、甘露、感恩、登归途、回归路、莲花颂等歌曲。我经常用听歌这种方式来起悟自己的善念。一路上我听着歌，车骑得很慢，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得法前自己生活迷茫、无知和造业，得法后多年没有机会参加集体学法，那时自己修炼的孤独、彷徨和无助。后来师父安排参加集体学法后，终于体会到融入法中的理性、感恩和升华。大法给予我的是我做多少都回报不了的啊，我就放不下自己心中的积怨吗？我有什么怕的呢？我还有师父啊。想着想着，眼眶有些湿润，整个人也精神起来了。 到了单位，看到他在做别的事情，我就先坐下来发正念，一会儿就听见他主动跟我说话，我也邀请他坐过来跟我聊天。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疫情他知道的比我多，一直在给我讲。我一边听一边发正念，随后很自然的就聊到信仰上。他非常信神，能感受到神佛的存在，而且还说是神安排我来给他排忧解难，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听了很吃惊，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在说我呀。接下来话题就轻松多了，我跟他讲了预言，他完全相信。然后我就提出来三退，并不断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虽然他开始不太认同，但最后还是欣然而退。做完这一切，正好到下班时间，我们互相祝福着走出单位，俨然是一对知心朋友了。回家路上，我的车子骑得很欢快，来时的沉重纠结已经被强大的感动代替了。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感谢师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从畏思畏气中跳出来，叫我突破，让我向上。我的眼泪开始不断地往下流，开始我还怕路上有人看到我流泪，后来就想路上根本就没有几个人，除了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怕瘟疫依然会出来救人外，常人有几个出来的啊？如果真的想哭就哭吧。怀着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就一路流着泪回到家。通过这段时间的磨练，我体悟到任何时候都要抓住机会做好救人的事情，因为每次机会都不会重来。年前自己筹划着过年期间要去几个地方讲真相，结果就没有机会了。还有以前师父给过机会，自己因为怕心没有把握住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无比后悔。这次瘟疫也是给大法弟子敲响警钟，再不精进真的是没有机会了。以上是自己现阶段修炼感悟，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瘟疫当前，修炼人的三种状态》，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日。自瘟疫开始后，梦中自己见到一个景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将写着武汉肺炎的牌子给翻到了正面，牌子正面写着非典二字，紧接着有人就说要来大洪水了。于是看到一些人准备用袋子装沙子，要堆砌一条大坝来阻挡洪水的淹没。这些人中，有的麻木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另一些人拿着半袋沙子，懒懒散散慢慢地移动着。还有一些人把沙子满满地装在袋子里面，齐心协力，他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抓紧着，一刻不停地堆砌着大坝。梦境中还见到了别的场景，我知道这是师父点悟我们救人急，而学员的状态却各有不同。自瘟疫爆发以后，修炼人表现了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在法中证悟，知道抓紧救人。第二种是也知道要救人，但是只限于做了就行，而不愿意多付出。第三种是麻木地躲在家里，不知救人紧迫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时间不等人，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抓紧救人，留给自己的将是永远的悔恨。瘟疫还在蔓延， 中共邪灵还在制造各种谎言，向人灌输毒素。同修们，咱们真的要精进啊，我们要都出来抓紧救人呀，时间太短了，我们此时不抓紧还要等到何时？难道要眼睁睁地看到众生的命被旧势力夺走，才知道要奋起直追？学法当然重要，但是三件事都要做全，不能将名利情构成的安逸心变化成牢笼困住你，不要将无可奈何的心理认为是自己的主意识所想。现在大家都明白，不做好三件事，只单独的在家学法是不会有提高的。如果长时间不走出来救人，那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最终会邪悟。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协调好如何尽全力的救众生，而不是满足现状。明慧网给各个项目都提供了适合当前的真相资料，包括不干胶、真相期刊、真相电话语音、卡片等等，目的也是希望大陆大法弟子能抓紧行动起来，全力的救众生。我们在打电话救人的项目中，多次遇到世人不停地感谢我们的情况，此刻他们听到大法的真相福音都感到很珍惜，也带给他们希望。如果他们看到大法弟子贴的不干胶，如果他们收到大法弟子给的传单和期刊，如果他们收到大法弟子的真相电话，世人会真正的感谢大法弟子的。修好自己，多救人，形成整体，让我们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有人叫我退，没想到今天就真有人叫我退出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8日。自打武汉肺炎爆发后，我省也实行了封路封村的封闭式管理，我所在小区把所有的出入口都堵死了，只留下一个由居委会、城管、公安等人员把守的关卡，进出要凭身份证和通行证。每次我经过关卡时，居委会主任总是说，你又出去了，这回可要多买点，不要再出去了。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是610把我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居委会这些人大部分都认识我，大多数也明白大法真相，暗中多次保护我，但他们还是不喜欢我在他们眼皮底下明晃晃地来回进出。回到家，80多岁的老父亲端坐在客厅中央的椅子上，板着脸教训我，都这时候了你还往外跑，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出去。望着年迈的父亲，我没有和他顶撞，我知道父亲不只是担心我会被传染，更担心我的安危。由于我多次被邪党迫害，家人饱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平时我外出和世人讲真相，不修炼的父亲就不太高兴。由于他身体不好，又不善言语，他就劝母亲拿出家法来惩治我。但母亲是明白真相的，知道我是在救人做好事，所以有时最多对我发发脾气，但不阻止我外出讲真相。为了不伤害父亲，我决定退一步，在家休息几天，多学法，多发正念。可是每当看到新唐人电视报道的武汉肺炎死亡人数的真相，我心里就非常难过。恰逢那几天是我的生日，家人做了许多好菜庆祝，看着满桌的菜肴，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想着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 泪水就在我眼眶里打转。我要出去，我要救人，不管压力多大，我一定要出去告诉世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就能保平安。父亲睡午觉时，我说服了母亲，让我出去讲真相。来到楼下，我把手中的垃圾袋丢入垃圾桶中，便开始在小区内溜达起来。静静的小区看不见几个人影，家家门窗紧闭。好不容易见一个女子从另一条小路走过来，我连忙迎上去打招呼：“嗨，在家里待不住了？”她大声道：“是啊，在家实在难受，出来透透气儿。”我简单的和她聊了几句武汉肺炎的事，便直入主题，告诉你一个保平安的方法，诚念法轮大法好，三退就能保平安。她惊讶地望着我：“你是练法轮功的？”我点点头，并告诉她法轮功真相。她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告诉我要退出来，没想到今天就真有人叫我退出来。”我也很吃惊：“呀，你这人真有福，居然有人在梦中点化你。”他很自信地说：“我是有福，他告诉我他是信耶稣的，曾经有个人给他讲过真相，帮他用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后来他又被邪党用欺骗的手段加入了一个有军管人员组织的一个团体，并做了特殊培训，对着血旗宣了誓。”我说：“是不是入党了？”他说：“可能是。”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叫他退出来，退出那个东西，不能脚踩两只船。梦中他急忙表态：“退退退，我退出来，我要选择最高的。”没想到他今天就遇到了我，叫他退出邪党组织。他说不知怎的，他在家就是待不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书也看不进去，他只好出来溜达，转了一圈就遇到了我，他很感动。我帮他用原来的三退化名退出了他新加入的邪党党组织，他高兴地答应了，并恋恋不舍地说：“以后有机会多聊。”现在我尽量每天出去一下，利用上街买菜或出去倒垃圾的机会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虽然劝退的人不多，但或多或少总会有有缘人替我讲真相做三退。我还借鉴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体会，每天抽点时间发正念，清除邪党利用疫情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没几天，我所在小区就撤掉了所有的岗哨，让我们自由进出了。在这众生蒙难的时刻，让我们正念正行，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师尊赋予的神通法力，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出来多救人。神都在着急啊，有缘人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修炼的角度看当前疫情造成的环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日。尽管我们都知道人类会有劫难，可突如其来的瘟疫还是让我们很多人不知如何应对，这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考验。 我们是修炼人，那修炼人如何面对当前的环境，突破关难，逆流而上，从而证实大法呢？一、正确面对考验。考验来自各个方面，举个来自家庭的例子。 A 同修的丈夫是常人，疫情期间怕其出去被传染，于是限制 A 不让出去。 A 果断地说，如果怕我出去带回不好的东西，那我就自己出去租房子，我只带自己的工资卡和几件衣服就好了。于是其丈夫软下来了，说，那你出去戴上口罩。再以后同修出去晚了或没出去，其丈夫还关心地说，今天不出去了吗？而 B 同修则被其丈夫困在家里好长时间，原因是她一出去丈夫就跟她干仗。二、突破人的观念。看着大街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见个人影，又是瘟疫流行，谁还敢听真相和你说话呢？曾经天天出去讲真相的 C 同修竟被这个人念挡住了，随着邪党封城封小区，也把自己封在家里了，正好上了邪恶的当，不让咱们出去救人，完成历史使命。而 D 同修没有被这个假象蒙住，大约在大年初二，同修救人心切，心里求师父安排有缘人，就在街上行人异常稀少的情况下，竟劝退了30多人，发出去50多本救人的真相期刊。而且在这期间出去讲真相的同修发现，比平时劝退的人数还多。现在正常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救人的契机。三、闯关。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各地管控越来越严，进出小区凭出入证，而且限定次数，非本小区的人员不准入内，我们的集体学法环境受到了影响，几乎停顿，而且配合做事也受到了限制。那么我们走在神路上的人能被困住吗？非也。如果真能被困住，那也是自己没有突破阻碍的愿望。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运用我们的正念功能，或求师父帮助。假同修就是想去哪个小区找同修，几乎都能够进去，没有人管，或者是跟看门人说办点什么事儿，就轻易的进去了。笔者就体会过，那天想出去讲真相，心想我必须出去，结果到了那儿，三四个看门人跟没看见我似的，回来也是象征性的测个体温，基本上是想出去就能出去。四、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由于环境的变化，笔者很快明白这是新的考验，但是对修炼人的要求却不会变，而且会更高，救人更紧迫。于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不能随便出去，那就在自己小区发放救人的小册子，每天也是忙个不停。可有一天早晨正想下载新的小册子拿电脑时，竟摔了个跟头。我警觉了，这是师父叫我悟什么呢？想了一阵没明白。中午睡醒后正好是一点，正是出去楼道里发放资料的好时候，于是带着东西出去了。刚下了一层楼就又摔在了楼道里。我立即返回家，心想不能出去了。下午出去讲真相，下楼后发现忘带笔了，就又返回家拿笔。就听有人敲我家的门，丈夫开开门和他们说话，他们借查瘟疫来看我了，因为我是我们小区唯一因为被劳教挂了号的。我明白了，我可能被举报了，师父在提醒保护我呢。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后来我发现院子里出现了巡逻的。还有一件事，我往高层楼道发放资料，可是进电梯必须得有卡，爬进30层楼真有点犯怵。那天中午就听见有人敲门，出去一看没有人，我明白是师父叫我发资料呢，于是就出去了。到了那儿正好有人下到一层帮我按了电梯，一分不差。我们不知道这种环境什么时候结束，但是修炼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尤其是多救人不会改变，越到最后越关键，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整体， 相互帮助，尤其是那些上不了网的同修，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共同的提高上来。有不对的地方，尽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